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12月28号，礼拜三，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自12月上旬，中共最高层突然喺无预警、无准备嘅情况下放开疫情管控，随后就引发咗新一波嘅疫情高峰以及人道灾难。对此，有观察人士分析，当前中国疫情出现嘅五大怪现象，甚至大大出乎咗外界嘅预料，但同时亦都指出呢个背后隐藏住密码。
根据大纪元引述时评人专栏作家周晓辉嘅文章指出。第一个怪现象是中共中央冇预警的放开，打得地方政府措手不及，甚至一些地方政府已经处于半瘫痪状态。据大纪元报道，北京朝阳区某司法所因为全所约90%人员染疫而关门，朝阳区整个应急系统已经瘫痪，医院系统全部瘫痪。不止北京，很多地方政府亦因为染疫人员众多而处于半瘫痪状态，地方官员亦因为中南海冇预警的突然放开而措手不及，无法调配资源，导致医疗系统、医药无法满足民众需要，民众只能依靠自救，而罪魁正是中共。中共的民心已经丧失殆尽。第二个怪现象是，这次传播感染速度之快是前所未有的。近日网传中共内部卫健委会议透露，12月1日至20日，中共累计感染人数已经达2.48亿人，占总人口的17.56%。该消息得到了英国金融时报证实，内容真实。显然，这一波的传播感染速度超过以往。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问题高级研究员王炎中发推文话，目前中国疫情的传播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有的。第三个怪现象是，这次中国的疫情严重程度惊人，医院人满为患，部分重症患者出现白肺。然而在疫情开放之初，很多中共专家们都称，奥密狂病毒虽然传播性强，但毒性弱，感染后和得了一次重感冒差不多，大多数人不用吃药就可治愈。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疫情远超预期，很多人发起了高烧，医院人满为患，很多患者为重症，甚至出现了白肺，即肺部纤维化。第四个怪现象是病亡人数暴增。值得注意的是，死者中有不少是中共高官、专家、学者等，很多为中共效力站台的人。第五个怪现象是，众多的染疫者中症状轻重和恢复快慢并不相同。对此，时评人周晓辉认为，上述五大现象背后隐藏了三个密码。第一是中共三年所谓收放自如的防疫和开放，以及应急能力的低下和对民众的轻贱，让中国人彻彻底底看到了中共政府的愚蠢无能，看到了中共是如何实践人民至上的。中共引发的广泛民怨已经好好地奠定了中共解体的基础。当中共崩溃那一瞬间发生时，中国人将毫不犹豫地抛弃中共。第二是巨大的染疫人数和那些为中共效力和紧跟中共之人被收走，是天意在点醒世人。瘟疫为谁而来？为何而来？其三是通过染疫者症状轻重和恢复快慢的不同，亦是在告诫世人自我反思，归正自己，并仰望上天，寻找到答案。
中国两件事情的发展正在使外企脱欧中国，一是新冠肺炎清零和解封政策导致工厂不时被停工的不确定性，二是长远考虑中共可能因为支持俄罗斯而同国际社会决裂，同民主国家出现更深的脱欧。而专家说，中共的防疫政策正在扼杀中国的经济。
据英国金融时报指出，这两个因素导致了供应链周期长达7年的最稳定的汽车供应链正在出现脱欧中国的现象。由于供应链调整是相当费时的，一款汽车大约一卖就是7年，这段期间汽车制造商很少更换零组件的供应来源。但据商业内幕报道， 市场研究机构弗雷斯特的研究总监夏尔马日前的讲法，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本来不会导致大规模的供应链调整，但是北京所采取的清零政策却火上浇油，特别刺激投资者。福特汽车主管坎尼斯对《金融时报》说，供应链将是接下来十年的营运焦点，尽管大部分外国汽车制造商应该不会放弃中国大陆这个大市场，但是他们预期不会再依赖中国为世界各地提供零组件，中国产的零组件将只提供给在中国卖的车用，成为一个封闭的供应链。据雪菲尔哈伦大学12月公布一份报告说，20年来大陆从汽车的不毛之地已经成为全球供应大国的地位，中国大陆目前有1/4外销的零组件销往美国，但是汽车业者亦在探讨俄乌战争爆发后他们的悲惨经历。当时从雷诺到奔驰的汽车制造集团都被迫结清或出售在俄罗斯的工厂，而且要另寻货源，这种供应链的转移对于利润不高的汽车业来讲付出的代价不少。据报道， RBC 汽车分析师塔若言说，调整供应来源并不难，难的是价格会被推升。 Polaris Partner 供应链顾问马帕里说，转往中国以外地区劳工和材料价格都会上涨。 Stellantis 首席执行官塔弗里斯就说，中国大陆不是唯一的，亦连最好的都算不上，其他选择好多，好像印度、墨西哥还有北非和亚洲亦有好多地方。马自达专务董事毛龙胜宏说，如今不再是成本决定一切的时代，目前我们亦考量供应链的活力，以确保能稳定采购零组件。福特汽车和通用汽车这一年多来已经积极将零组件供应链移往中国大陆以外地区。通用汽车表示，北美大部分的零组件已由北美供应，而泰国一直是汽车零组件、车辆和电子产品的生产中心。Sony 和夏普等跨国公司已经在这里开设了工厂，中国的经济可能停滞。
下面是本台记者梁欣的采访报道。自2019年疫情以来，中共当局实施出现一宗就灭一宗的动态清零政策，在今个月颁布防疫新十条之后骤然停止，180度转向之后，目前又给出新的指示。
26号习近平首度公开对新政策发言，他说新冠疫情防控面临新形势、新任务，要更加有针对性地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还说要充分发挥组织优势和群众动员优势。据新华社当日报道，在爱国卫生运动开展70周年之际，习近平作出上述重要指示。27号中国历史学专家李源华向希望之声表示，那个是一种空话，好似疫情感染是百姓不注重卫生。他说完全不是一回事，疫情当前政府应该出台政策应急措施，完全没有说就讲什么运动，共产党就喜欢讲运动讲斗争。其实下级也没想明白他，因为现在大家接到的任务就是要全面扬尽快扬，按他们的计划扬过以后，好像社会就能进入一个常态性的社会，然后经济就能够恢复正常。旅美时事评论人士郑浩昌认为，估计官员看不太懂习近平爱国卫生的指示，他向希望之声表示，有些像两个人见面不知道说什么，其中一人打了个喊路说今日天气真好啊，习近平实际就是不知如何面对这个困局，有意顾左右而言他，采取的是鸵鸟将头埋在沙入边的手法。而李克强的指示倒是比较接近实际，就是提到了买药和就医难这两个当前民怨最大的痛点，同时卫健委发出的染疫数据和地方当局发出的数字差异达数万倍。比如浙江省当局近日公布，该省每日约100万新增 COVID-19 病例。24号中共卫健委公布，浙江的新增确诊人数仅30例，两边数据差异 3.3 万倍。礼拜日 国家卫健委在公告中宣称，从即日起不再发布每日疫情资讯，将由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相关疫情资讯，供参考和研究使用。李元华分析，他们现在是这个方言不知道怎样编，真的编不完，所以与其这样就先暂时不讲了。此外，当局自7号松绑清零防疫以来，仅报告了7例因 COVID-19 死亡，地方则完全没有给出数字。郑浩昌强调，中共中央和地方在统计数据上对不上号是有先例的，比如 GDP， 但是这次中央和地方的疫情数据落差这么大，却是前所未有的。李元华指出，最核心的因素是共产党他没有人性，没有一些道德良知的情况下，才能够解释清楚共产党为什么这么大疫情他无动于衷。各级官员就是在共产党的机制中令人没了人性，所谓党性就是我怎样指挥你，不管这件事几咁伤天害理，你按照我的做，你就是好干部，就得到提拔，你就有利益，中央怎样讲你反对就杀你。
由于台海危机持续升级，台湾政府宣布延长男性公民的义务役时间。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27号表示，从2024年起，公民的义务役服务时间将会从4个月延长到1年，适用于2005年之后出生的公民。
他表示，预备兵役期间将会扩大训练内容，其中包括使用标枪武器、无人机等项目，同时将薪资提高到接近基本工资的水平。蔡英文说，在俄乌战争爆发超过300日之际，中共政府对台海地区的威胁亦更加明显。在面对威权主义的同时，台湾需要加强国防能力进行应对。他表示，和平并非从天而降，强调必须有所准备。作为中华民国总统，自己需要确保台湾国防能力得到提升。他强调，此举并不来自于美国的压力。此前台湾总统府曾经多次否认延长兵役的消息，到近期才得到明确定案。台湾国防部智库国家安全研究院研究员苏子宏对 BBC 说，美国政府最多可以做到表达希望台湾提高防卫能力的建议，并不会明确对台施压。他强调，目前台湾面对的军事威胁增多，而少子化的问题亦导致兵员减少，因此延长义务兵役是必要做法。
根据日本读卖新闻报道，日本政府防卫省考虑在离台湾距离最近的冲绳与那国岛上部署导弹部队，这个是为了强化日本西南群岛的防卫能力。
中央社指出，这个是日本防卫省对台海紧张局势的回应。不止一位日本政府人员透露，防卫省探索扩张自卫队在该地区驻守规模的方式，并准备增加部署地对空导弹部队。该地区距离台湾仅有110公里，如果日本在与那国岛当地增加派遣部队，将会采用大约18万平方公尺用地建设营地和训练机构。建设经费已经被包含在2023年度政府预算案中。在2016年，日本防卫省在当地开始驻地，部署海岸监视队伍，观察周围的舰艇活动。近年，中共在东海域、台海周边海域的威胁显著增加。日本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此前表示，日本无法容许遭到武力侵犯。他说，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亦意味着日美同盟有事。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